各位听友好，继2008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之后，2009年7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接受本台中文部专访时就上述问题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现在就请听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10月1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二部分。
从08年以来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两件事，一个是西藏危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7月以来的新疆的骚乱。这两件事情呢，虽然是不在一个地方，但是都是发生在这个民族之间的，汉民族和其他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是不是藏民族和维吾尔民族有没有共同的联合起来的这个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如果是不管是自治也好还是独立也好，如果有这种可能是怎么样进行？
哎，那我不住我不希老了我们给讲我听明朝鲜从对听明了我们给讲到北京来不来对对新疆的用的对
关于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1954年的时候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那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我也见到一些新疆的当地的一些官员，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当时就感受到他们这些官员他们内心当中有一种痛苦，就是说有一种对当局的一种不满，或者是有一种痛苦，我当时就感觉到。那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其实我们跟新疆的一些人也有一些接触啊，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因为大家都相互关心，同事同庆，那有时候就一定一起来就叫苦了，就大家都一起说啊，就有些压力啊，大家都现在这个一样的状况，因为一样的状况大家一起叫苦。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有一部分新疆人，他们一直认为要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他们呢寻求的这种手段呢，他们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呢我们之间的这种接触呢慢慢越来越少了所以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这热比亚这个女士，她从中国出来以后，我在美国跟她见过一次面，那当然那次见面没有去详细谈到什么问题，后来在德国跟她见面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跟我的想法非常详细的解释给她，当时呢她非常清楚的跟我讲她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的这种自治的这种方式，他也觉得新疆应该去寻求自治。另外一点呢，这种方式呢，他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也完全支持达赖喇嘛的这种非暴力的方式，他自己也觉得新疆的自治呢应该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解决。然后这个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以后，我在捷克的布拉格，因为那边有一些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高峰会，我去参加那个高峰会的时候也跟热比亚又见了面，当时我们也谈到一些 问题，当然他也充分的肯定我的这种非暴力的自治的就寻求方式，他自己也认为应该要走这个方向。那最近一次呢，就是他最近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公开的一个会议上面，他也公开的讲新疆的未来要寻求真正的自治，高度的自治，那他们是完全的支持非暴力，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这种想法是越来越走在一起。
但不人心用过人这个东西两个人在用过人。
德国见面是什么时候，哪一年的事情？
汉堡特别你都对应了。
2007年在汉堡，
在不用暴力的这个问题上，热比亚夫人跟您是一致的啊，
认识不少，
完全一样，
自治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习惯了，一样，这个跟达喇嘛的这个指导有关系。
这两个节目我是不是就开始一样的，达喇嘛的，
也有些中国人就是批评我，就是说跟热比亚见面了，他们就批评说，因为热比亚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形象非常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亚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头目，所以达赖喇嘛应该不应该见他。但是我跟他们讲，其实我见了热比亚以后，我帮助了他，使得热比亚赞成我的这种自治，而且赞成我的非暴力，使他结束这种理念跟走向这种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他，帮助了他。我就这样回答他们。
但是你到判断这一段是的，是节目的基础。
在热比亚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说让其他的人也能够走这种非暴力的道路。
对，大概来的，那么的地，安的 ，Abdulkan 啥？Abdulkan
有一个叫 Abdulkan， 他是在原来在新疆独立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部长，他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在。那我跟热比亚也提过，就是说可以说作为一个新疆的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这个所有在世界上的这些新疆的这些子民，新疆的这些异议分子，新疆的这些流亡人士，让他们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我这样讲，曾经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其实有很多的民主运动人士，他们去了美国，去了欧洲，去了澳洲等很多国家，那个时候我见到很多民运人士，我也跟他们呼吁说，现在你们世界上来了那么多的民运人士，你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我做很重要。但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说到这个统一的这个民运力量，我就想问一下您，最近一段时间你亲自出席和召开了两个会，就是把藏汉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开会，您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更多的向中国人民说话。那么这次你觉得这个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收获如何呢？
你也碰到了70日卡通多斯了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利益就是说，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以后，四五月份我去了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当时我去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抗议，而且这些抗议的留学生呢，看起来他们的气氛蛮愤怒的，他们的情绪也非常的高涨，大概有100多人。那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的不了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也做出了一些呼吁，对中国人的呼吁，对中国佛教徒的呼吁，我把真实的我的想法、我的立场、我的原则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后来我六月份去了澳洲的时候呢，就没有很多学生来抗议，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利益。那关键的一点，后来有的学生见到我，他们就跟我讲，他们就还有一些这个学者，还有一些作家之类的，他们见到我的时候就讲，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他们只看到中国的这种一言堂的这种新闻，然后对达赖喇嘛产生了很多很多误解。那见了达赖喇嘛以后，他们真的了解了达赖喇嘛的想法，知道以后，他们觉得不是跟中国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支持达赖喇嘛的这种想法跟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跟中国人的接触，对双方解决西藏问题是有很大的利益。
当时我的节目开始，我都要突然用的，他们说了蛮用功的呀，但他们说了用的时候呢，他们是被这个年名的什么收入，对的是哪几个多啊？但他们说了那时候的，刚刚没都是，基本上是啥去？
一样的，有的中国人他们从大陆来到达仁萨拉来到这个地方，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点担心，到了这边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会不会藏人会殴打我们，但是到了以后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祥和的地方，他们觉得很快乐。所以你刚刚提的问题，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跟交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给嘛的我讲了云都山呢，我就住了讲了南华的云都山，南华的人不是讲的讲了云都山呢。
在1956年的时候到印度来朝圣，从西藏来，当时我到边境有一个中国的军官，就是中国军队送我到印度的时候，边境的时候有一个军官就跟我讲，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
副司令员，
然后当时他是一个这个军官是一个副司令员，他当时跟我讲，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说西藏的情况怎么样，你就要回答说白问不如一见。所以就是说中共的这个话我讲得非常的好，百万不如一见。所以中共官员呢其实不要讲达仁萨拉怎么样怎么样，应该到达仁萨拉来看一看，真的是百万不如一见。一样的，去年这个西藏的事件发生以后，我就公开的呼吁中共派人来到达仁萨拉，我们非常的欢迎来检查来调查，我们把流亡政府的所有的文件公开让你检查，到底是不是我们这边有预谋有策划过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欢迎他们来，但是后来没有来。一样的，我也在呼吁说，如果您说西藏现在发展得很好，西藏人民非常的快乐的话，那希望你不是要去制止国外的媒体，而是你要去欢迎，要邀请这些媒体，不仅邀请，而且要给他们一个非常自由的去采访的一个空间，然后让他们去看真正的，这个就是百问不如一见。
但这个物资呢，罗出什么准备？最近才不是谢娜是不是结束？
最近不是举行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呢？其实这个庆典大家都在一种恐惧当中，而且中共用军队来支持这些很多。
这就可是个什么的？干到这里，干就是干到这里。那只有老举手，我那想着他老主席他们亲笔，他登记几个月了，他没上我那边，搞不起关系，他写那些在多少次。
当时我在那个加拿大的时候，我就跟很多人讲，按道理来说，如果是60周年也好，就一个庆典呢、啊，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在反过来，大家都是一种恐惧的状态。
就是七三两三关，媳妇就开始不同意。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种透明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天安就生就是不是这但刚动也不影响但常常的苦嘛的一年但其他看到什么人
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那边可能有一些限制，但是呢很多地方一定会听得到，这样的话透过这种来了解事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以上是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秋天在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二部分，谈的是热比亚赞成达赖喇嘛以非暴力的方式寻求自治。明天同一个时间，请注意收听法广对达赖喇嘛专访的最后一部分。达赖喇嘛说，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